曹与何，中华文明四千年融合史，播音作品，一部厘清多民族交往融合历史的中华文明演变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阳光播讲。白登山前后，两个世界的战与和。分处长城两侧的草原和华夏，似乎正在进行一场整合的军事竞赛。到底是草原上的诸胡率先实现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草原帝国，面南背北俯视华夏呢？还是战国七雄率先完成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华夏王朝，君临天下，傲视北境呢？六王毕，四海一，秦国领先一步，完成了统一华夏文明圈的重任，变成了秦朝。秦始皇根本没有喘息的时间，他必须立刻解决实力不断增强的胡人的威胁，尤其是卧榻之侧的强敌匈奴。大将蒙恬在攻破了六国中最后一国齐国之后，立刻领取了向北攻击的新任务，带领30万大军攻向河套地区，也就是黄河的几字湾位置。虽然今内蒙古河套地区较为干旱，甚至还分布着毛乌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但是在秦朝的时候，那里是丰美的草原地带，不论对于匈奴还是秦朝都是一块肥肉。匈奴人一度占据了河套地区，与秦都咸阳相距不远，对秦朝的威胁极大。而如果秦朝占领了河套地区，就能够拥有一大片牧场，骑兵所需的马匹将有粮草保障。战国时期，战车已经逐步退出了军事舞台，代之以灵活机动的骑兵和组织严密的步兵。从那时起的中国整个冷兵器时代，骑兵都是北方争霸战中的决定性军事力量。当时尚未统一整个草原的匈奴还不是蒙恬大军的对手，携歼灭六国的余威，秦军顺利拿下了河套地区。匈奴首领头曼单于只能带着部众向北退却，避让秦军兵锋。然后蒙恬将昔日秦国、赵国、燕国修筑的长城连成一线，构筑起一条绵延万里的防御工事，把包括匈奴在内的各个草原政权挡在华夏王朝的外面。如前所述，骑兵在草原上飞驰是很方便的，匈奴可以很容易集结起自己的骑兵，在河套地区与秦朝作战。反观秦朝，要从中原地区把步兵军队调集到河套地区就比较困难了。为了消除调动军队的缺陷，在继万里长城之后，秦始皇又高瞻远瞩地下令修建了一条秦直道。秦直道从秦都咸阳城附近的甘泉宫出发，向北一直延伸到今包头市西南的九原县，穿越整个鄂尔多斯地区，抵达河套地区的边境线。修筑秦直道，就为了方便调动军队，威慑和打击匈奴。一旦塞外有事，浩浩荡荡的秦朝大军便可以从都城咸阳城附近整军前进，直达边塞。其实，这条通往北部边境的秦直道，只是秦朝建设的交通网络的一条而已。秦朝以都城咸阳城为中心向外辐射，修建了大量叫做驰道的国家级道路，把都城和天下其他郡连接起来。根据文献记载，秦朝统一天下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20年，驰道就已经连接了东方的燕、齐，南方的吴、楚，而且一直通到了沿海地区。驰道有固定的宽度，沿途还种植了青松，道路外侧用铁锤夯实。秦始皇坐着马车五次巡游天下，就是行走在这些沟通了全国的驰道上的。所以大秦帝国并不只有防御外敌的万里长城，它还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帝国是什么？帝国就是交通。庞大的帝国必然有庞大的交通网络做支撑，如此才能快速调集军队，维系疆土。 如此才能让中央的政令通畅地抵达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号令四方。如此才能让商人便捷地贩卖天下货物，促进经济发展。长城两侧，草原与华夏的这场整合竞赛中，华夏率先撞线，统一天下的秦朝，面对北方草原上尚未统一起来的各个游牧政权，拥有强大的国力优势。以万里长城和秦直道为骨干的北方防御攻势，看上去固若金汤。这样的局面如果持续下去，草原游牧政权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可惜，竞赛才刚刚进行了第一轮，后面还有许多轮呢。当时的草原上，政权格局是这样的：月支、匈奴、东胡在长城地带以北的草原上，从西到东依次排列。这几个草原政权很可能在秦朝统一华夏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当然，在他们身后的更北方的草原深处，很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草原政权存在，只是与战国七雄不接壤，缺乏相关史料。匈奴地处华夏正北方，是首当其冲受到秦朝正面打击的一方。在蒙恬大军的压迫下，匈奴丧失了原本属于他们的河套地区的大片牧场，国力大损。按照司马迁的《史记》的说法，东胡强而越之胜，不仅长城南面的秦朝惹不起，匈奴两侧的东胡和越之的实力也隐隐凌驾于匈奴之上。就在匈奴政权岌岌可危之时，迎来了一位草原雄主，彻底改变了草原乃至东亚的政治格局。他就是默毒。史记对默毒登场的描写犹如一位盖世英雄下凡。默毒本是匈奴的太子，但是他的父亲头曼单于不喜欢他，把他送到越支当人质，然后又率兵攻打越支，希望越支迁怒默毒，将他杀死，好让小儿子成为太子。此举真是令人怀疑头曼单于是不是默毒的亲爹。没想到默毒逃回了匈奴，头曼单于只好不情愿地给他一个万骑统领当。万骑是匈奴的军事单位，匈奴号称有24个万骑。有了自己的队伍后，默毒培养起一支忠于自己的力量，杀死自己的父亲和一干兄弟，自立为单于。此后，默毒东征西讨，向东消灭了东胡。史记对此有非常文学化的描述：东胡轻慢默毒，依次向匈奴索取民居、美女和土地，默毒视民居和美女为无物，都送给了东胡。在放松警惕的东胡再次索取土地时，默毒奋起反抗，率领早已怒火中烧的匈奴将士突然发动袭击，一举击破东胡，杀死东胡王。然后默毒向西赶跑了越支，向北降服了浑禹、屈射、丁零、革坤、新黎等一大帮草原政权，向南吞并了楼烦，甚至趁机夺回了被蒙恬大军侵占的河套地区。至此，默毒统治下的匈奴基本上完成了北方草原的统一，号称空闲之士30余万。默毒能够在草原上纵横驰骋，毫不顾忌地东征西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华夏的压力短暂地消失了。曾经让匈奴望风而逃的秦朝，在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根本无暇关注草原上发生了什么。从时间上看，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而默毒刚好在此后一年，即公元前209年杀父自立，启动了自己的草原霸业。华夏大乱给了匈奴短暂而宝贵的历史机遇，虽然只有那么几年的时间，刚好让默毒抓住了。在草原与华夏的整合竞赛中，胜利的天平开始向草原一方倾斜。短短的几年时间，默毒就基本统一了整个北方草原，而华夏的汉王刘邦与楚霸王项羽还在殊死搏斗。公元前202年，刘邦终于击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定都长安。经过短暂的乱局后，长城之南的华夏终于再度统一了。然而秦末华夏这短暂的乱局竟然是如此致命，刚扳倒宿敌的刘邦立刻就感受到了凛冽的北境胡风。 关于北方草原为何在秦并六国之后很快也出现了整合，有很多解释。比如，有学者认为，正是华夏的大整合促进了草原的大整合。秦国吞并了六国后，以万里长城的形式划定了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边界。秦朝给草原的威胁，迫使草原各个政权为了谋求生存而趋于整合。这样的观点本质上是一种华夏本位的视角，认为是华夏主导了自身和草原的政治格局。可是从时间上看，目睹统一草原的进程恰好是在秦末大乱的时候突飞猛进的，并不是在秦朝作为统一的政权向北施压的时候。其实，草原多个政权自古以来就相互掠夺和征战，正如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不论是草的世界还是河的世界，都经历了长时间的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各个政权都致力于军备竞赛，全力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与敌人生死相搏。从春秋到战国，华夏的战争越来越频繁，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草原上的情景也是一样的。史书所记载的匈奴攻破月支和东胡的事件，同样是规模很大的战争。炽热的战争火焰，最终会烘焙出统一的帝国。所以，华夏和草原在相距不太长的时间内先后整合，形成统一的政权。这虽然有点巧合，但也是当时的历史趋势造成的。如果一定要找出关键性的因素，推动甚至决定了这种整合的趋势，那么，人口密度的增加应该是要考虑的因素之一。黍、麦、稻等农作物的广泛种植，激发了中原以及长江流域人口的增长，各个区域政权有了足够的人力、物力来组建庞大的军队，与邻国争夺霸权。关于草原上的食物与人口的情况，虽然史料匮乏，但各种生活技术和工具的出现和普及，也一定使草原上生活的人口变多了。至少，游牧技术的不断成熟，放牧的畜群规模和数量的增加，会养育更多的游牧民。于是，草原政权也有了大整合的物质和人口基础。草原自古以来的战国时代终结于匈奴，终结于冒顿，正如华夏的战国时代终结于秦朝，终结于嬴政。至此，草的世界与河的世界都基本完成了整合大业，并立于东亚的舞台上。走出纷乱的战国时代，双峰对峙，草的世界与河的世界会发生怎样的碰撞呢？长安城内，皇帝宝座还没有坐热乎的汉高祖刘邦接到了糟糕的消息，北部的韩王信反叛，伙同匈奴大军南攻而来，已经逼近晋阳，刘邦不得不集结军队向北迎击匈奴的入侵。冒顿和刘邦分别统一了草原和华夏的两大雄主，终于迎来了在战场上直面彼此的历史时刻。公元前200年秋，平城之战爆发。平城在今山西省大同附近，刘邦的北上大军先后击败韩王信和匈奴左右贤王的几支人马，刘邦率领先头骑兵部队进入平城。也许是出战告捷，让刘邦麻痹大意，不等大批步兵赶到平城，他就马不停蹄地率领骑兵向北追击。结果迎头遇到了冒顿率领的匈奴主力大军，被团团包围在白登山上。按照史书记载，汉高祖被围白登山整整7天7夜，依靠重力贿赂胭脂，通过胭脂游说冒顿，让包围圈打开了一个口子。被包围汉军才从白登山脱险而出，两大雄主的平城之战以汉高祖狼狈逃跑而结束。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对于史书所载的白登之围的许多细节颇有怀疑，比如双方投入的军力。史书所载，冒顿率领40万骑兵，而刘邦率领马步军总计32万，感觉双方兵力过于夸大，尤其是匈奴方面的。再比如，贿赂胭脂逃脱的情节更像是戏说而不符合常理，所以历史学家推测， 围绕平城之战出现的许多细节疑点，与西汉前期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矛盾有关。司马迁等人在写史书的时候，更多受到了主和派的影响，夸大了对匈奴作战带来的不利后果。顺便说一句，西汉前期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其实和勇气、气节并无太大关系。两派人士主要考虑的都是自己在国内的利益。战争意味着国家资源向备战倾斜，有人获益，也有人受损。对于白登之围，更符合逻辑的推断是什么呢？根据史料记载，默毒率领匈奴主力从战场撤退后，平城城下有小部分匈奴军队未能及时北撤，反而被赶来的汉军主力包围并歼灭，韩王信的地盘也被汉军悉数收回。所以平城之战从结果看，绝不是汉朝的失败。因此回想白登山解围，更大的可能性是汉军据险而守，匈奴围攻未果。攻坚战也并非匈奴骑兵所长，在汉军主力不断逼近，自己的援军迟迟不至的情况下，默毒主动选择了放弃包围，避免与汉军主力决战，见好就收。这也说明默毒的军力与汉军主力相比并不占优势，双方都有所顾忌，于是平城之战就这么草草收场了。抛开胜负得失不谈，平城之战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统一的华夏王朝遭遇了和自己分量相当，甚至军事实力还优于自己的草原对手。如何与北方草原上的强悍对手打交道，成为接下来一千多年里华夏王朝的大事，甚至是头等大事。反过来讲，草原帝国如何面对南面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华夏王朝，也是其要考虑的重要外交关系，甚至是头等外交关系。双方白登山的这次激烈碰撞，正是掀开了草的世界与河的世界从接触到融合的漫长历史篇章。让我们首先来看汉朝面对草原的策略选择。白登之围后，汉朝一度选择了和亲献贡的方式与匈奴维持和平状态。刘邦派遣刘敬到匈奴商定和亲之约，主要条款是汉朝把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两军霸战，两国约为兄弟，以长城为界，汉朝每年给匈奴各种织物粮食，匈奴保证不再侵扰，双方开展一些边境贸易活动。汉朝采取的这种给人给物的外交策略，显然是慑于匈奴骑兵强大军威的理性选择。毕竟汉朝初年的国力还无法与统一草原的匈奴抗衡，而默毒时期匈奴实力极强，其统治区域东起辽河流域，西到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接长城，与汉朝分庭抗礼。从汉高祖开始的和亲献贡政策成了汉朝初期的惯例，在汉朝和匈奴出现统治者变更的时候，就会有一位汉朝公主被送到匈奴和亲，以确保两个大国之间的盟约持续有效。比如在汉惠帝继位不久，第二个和亲公主就在公元前192年送到默毒那里，汉文帝和汉景帝也都延续了这一政策。白登山之后，汉朝为安抚匈奴，恢复生产，休养生息，一方面通过和亲政策给人给物，维系与匈奴中央政府龙庭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开放边市，允许边境贸易。汉朝和匈奴之间出现了几十年的相对和平期，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互通关事使得双方接触更加频繁，甚至出现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盛况。当时汉匈之间交往频繁，交换的种类和数量繁多，包括铁器、铜器、马具、黄金、服饰、丝织品等各种物资。交易让汉朝和匈奴都获益了，对匈奴的价值更大。但是汉朝和匈奴之间还是出了些麻烦。在汉朝看来，通过和亲与纳贡，给了匈奴龙庭大量的物资，属于花钱买和平的策略。可是这种策略却不能完全奏效，匈奴方面总是会有一些小股人马 时不时的南下劫掠，似乎完全不理会汉朝已经支付了很多的物资，这让汉朝很愤怒，认为匈奴人背信弃义，贪得无厌。为什么汉朝方面的和亲献贡策略会时不时的失效呢？这个策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与其指责匈奴单于和其部下的人品道德，不如深入地了解一下匈奴这个草原帝国的国情，也许我们就能够找出和亲失效的原因了。兀毒要管理的是非常广阔的国土，国土以辽阔的草原为主体，他把匈奴的疆域主要分为东、中、西三个大的部分进行管理，中央是龙庭，也就是单于庭，由单于自己直辖，东西两边分别是左贤王和右贤王管理的区域。单于庭南边对着汉朝的代郡和云中郡，左贤王庭是匈奴的东部地方政府，统治区域东接会墨和朝鲜，南界接汉朝的上古郡。右贤王庭属于匈奴的西部地方政府，管辖区域南到汉朝的上郡，西部直抵月支和氐、羌各部落。按照匈奴习惯，通常情况下，单于以下以左贤王的地位最高且最尊贵。左贤王不一定都能成为单于，他只是单于的第一顺位人，也就是说，相对于同为单于兄弟或子孙，具有继承权的右贤王和左右鼓离王而言，左贤王成为单于的可能性最大。这种三议的制度可能在默读时代之前就在草原上施行了，范围则可大可小，一直被此后的各个草原政权采用，管辖广袤的草原和各部落，管中窥豹。从三议制度我们可以发现草原帝国的重大秘密，即他们实际上都是松散的部落联合体。观察草原政权最微观的结构家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匈奴帝国政治结构的由来。在草原游牧民中，一个大家庭往往由数代有着血缘关系的男性亲属组成，并由辈分高的家庭的年长男性所领导。男性在成年结婚后，一般会向大家长索要一些牲畜作为自己的财产，也是自己养活家庭的工具。不过他并不会远离自己的父辈和兄弟们，而是仍然和大家一起生活，放牧牛羊。因为对一个独立的家庭来说，理想状况是男人管理畜群，女人管理蒙古包。但是在草原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一个家庭是很难完全自食其力的，需要更多的家庭通力配合。于是有血缘关系的许多家庭组成大家庭，共同放牧大家的畜群，以及协力完成其他事情。许多邻近的大家庭就构成了一个部落，部落甚至可以拥有一定的战斗力。在古代，部落贵族可能会有几个妻子，但是每位妻子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蒙古包，打理蒙古包中的日常生活，养育儿女。所以在草原上，女性也有自己的权威，甚至有一定的财产权。当然，她们在生活中也扮演着很重要的公众角色，有时会影响男人的决策。草原上，人口密度比平原小，地广人稀，而且人口总是处于不停的流动之中，牧民们分成无数个小的族群，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规律的游牧。即使到了今天，一些游牧群体仍然会有夏季营地和冬季营地，然后按照季节在营地之间的草原上有规律的迁移和放牧。这是因为如果固定在一个地点放牧，牲畜最终会把那里的草全部啃光，连草根都不剩，草原会出现荒漠化，不再适宜放牧。有规律的游牧，一方面保证了牲畜的活力和草料，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广阔草原的生态环境。松散的族群游牧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匈奴的国家治理方式和华夏区域截然不同。在默读的国度中，龙庭、左右王庭管辖的区域里，有着大大小小的族群在不断的迁徙放牧。他们认同单于是自己的最高首领，但单于无法直接控制某一个小的族群，他需要通过控制某个大的王，间接控制小的王，把自己的命令一层层传下去， 最后抵达一个具体的族群。而且由于游牧经济的特殊性，不论是单于的龙庭，还是大小王的营地，或者某个族群的营地，总是在不断的迁移之中。所以单于迁移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可以被称为龙庭。和华夏采用固定的都城截然不同，龙庭的位置是可变的。汉朝使者前往匈奴的时候，曾经困惑于龙庭好像并不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单于和龙庭在移动，他所管理的大小部落也在四季迁徙中。很多时候，单于真的不清楚某个族群当前具体在哪里，他们在干什么。这不仅对于单于的统治有点麻烦，对汉朝来说麻烦更大。匈奴单于要维系庞大的松散联合体，除了自己部落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可以镇得住场子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能给整个草原的各个部落带来经济利益，这才是草原帝国长治久安的关键。华夏王朝的运转建立在对广大民众征收赋税之上，农民上缴粮食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或者提供劳役，商人上缴钱或其他重要商品，中央政府将这些东西收集起来，维持王朝的日常开销。草原政权虽然也可以向各个部落收税，但由于人口少，人员流动性大，因此草原政权的中央财政是完全不能与华夏王朝相比的。于是虽然单于直辖的部落是整个草原最强有力的一支，但单于并不能直接统领所有部落，他只能依靠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建立起草原政权的政治结构。一个草原帝国的权力结构其实和草原上一个大家庭的权力结构类似。如果一位贪婪的单于试图从其他部落那里征收更多的牲畜，他会发现他的财富积累也是不可持续的。草原上自然灾害频发，暴风雪、疾病甚至突然的袭击就会让他的牲畜财产损失大半，牲畜和他们的附带产品往往只能当年享用，除了毛皮可以留存较长时间外，其他畜牧产品比如肉、奶并不能长期积累起来。更麻烦的是，如果其他部落觉得单于对自己的压迫太严重了，他们可以逃跑，而且真的能够逃掉。相反，华夏农民被严格地限定在自己的耕地上，农民逃跑意味着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意味着可能要饿死。但是草原上的政权管理是松散的，游牧民可以赶着自己的牲畜跑到很远的地方，离开单于的监控继续生活，而单于很难制止这种逃跑行为。为了维持自己作为权力结构中心的地位，单于除了依靠自己部落的强大战斗力之外，必须想方设法靠经济利益来拉拢各个部落的首领，让他们愿意跟随自己。正如共同放牧的几个小家庭既有自己的畜群，也共同拥有一些大家庭的公共资源那样，单于也需要为自己的匈奴大家庭提供维系各个部落的公共资源。具体来说，游牧民的草原生活是比较艰苦的，虽然毛皮、肉食、奶制品丰富，但是其他物资十分匮乏，比如盐、谷物、纺织品这些至关重要的物资。因此草的世界比河的世界更需要外界的物产来改善生活质量。而要获得外界的物产，不外乎两种方式，其一是通过商品交易，游牧民与周边族群做生意获得自己需要的物产，其二是依靠掠夺，也包括通过军事威胁获取贡品。谁能给大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外界物产，谁就有资格统治整个草原帝国。默读单于做到了，他之后的几任单于也做到了。即使和之后出现的几个草原帝国相比，匈奴统治草原的时间也算是很漫长了。匈奴帝国在最初的250年中完全统治着草原，而在超过500年的时间内，匈奴都是草原上最强悍的势力。匈奴帝国的稳定与单于能够有效地从外部获取物产，让主要部落能够获益有直接的关系。而外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莫过于草原正南方的汉朝。说得直白一些， 从汉朝获得足够的物产是匈奴帝国保持稳定的关键。草原政权对于军事敲诈十分在行，我们甚至可以猜测，早在漠毒统一整个草原之前的草原战国时代，各个部落之间就已经在频频上演军事敲诈了。一个能够从其他部落中掠夺或敲诈到财物的首领会受到族人的拥戴。史书记载，东胡向羽翼未丰的漠毒频繁索要财物、美女和土地，就是军事敲诈的典型案例。而漠毒建立起庞大的匈奴帝国后，面对汉朝和周边其他政权，自然而然地也把这种草原模式移植过来，奉行军事敲诈的政策。但是汉朝与匈奴之前吞并的草原其他部落明显不同，汉朝国力更为强大，匈奴可以向南侵扰，却无法吞掉汉朝。而且汉朝与匈奴是长城南北两大世界初次直面相对，匈奴并不熟悉农耕地区的管理模式，反之汉朝也不熟悉游牧地区的管理模式，两边也都缺乏了解另一个世界的人才。所以匈奴无意吞掉汉朝，只要汉朝能够提供贡品，匈奴甚至会希望汉朝的统治最好保持稳定，不要出乱子，影响贡品的输送。除了军事敲诈之外，匈奴当然也会利用正常的贸易来获得自己无法生产的物产。比如漠毒的儿子老尚单于统治匈奴期间，在与汉朝的和亲协定中引入了有关边境贸易的条款，这个条款给普通匈奴人带来了与华夏互通有无的贸易利益。毕竟普通匈奴人的部落家族级别太低，是不可能从汉朝给单于的贡品中瓜分到什么的。漠毒及之后的几任单于期间，匈奴除了与汉族进行商品交换外，与其他的北方各族及西域诸国也有贸易往来。漠毒时期，匈奴基本控制了西域，完全控制了汉朝与西域之间的交通路线。西域诸国乃至中亚的安息都喜欢汉朝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但由于交通路线为匈奴所阻，不能直接与汉朝进行交易，所以就只得依赖匈奴做中间人。如此一来，匈奴不仅能从中获得较大的利益，还能满足自己对一些必需品的需求。这种转手贸易模式，我们会在后面的草原政权中频频看到。了解了匈奴帝国的国情，我们就可以分析汉朝的和亲献贡策略为什么屡屡失效了。前面已经点名，匈奴其实是一个庞大的松散的部落联合体，汉朝送给匈奴龙庭的那些贡品基本上由匈奴单于先分配给龙庭内部享用了，最多再分配给握有大权的左贤王庭和右贤王庭一些，再往下的那些小部落根本分不到一杯羹。对那些小部落来说，生活本来就比龙庭要艰难很多，也需要华夏的物产来改善生活，他们当然可以通过官市来交易，不过部落较小的时候本身资源有限，达成交易相对困难。再有个天灾人祸什么的，这些部落就只能铤而走险，拉起一队人马冲向南边抢东西，然后带着战利品逃回草原。需要强调的是，匈奴方面本来就有很多从汉朝投降过来的叛将叛兵，他们对汉朝的边境情况更加了解，也更容易南下劫掠财物。高高在上的单于可能根本不清楚下面的小部落干了什么事情，即使单于知道有些小部落可能南下劫掠了，游牧帝国的松散特性让他们也不好管束，甚至懒得管束了。反正自己的龙庭定期能收到汉朝的贡品，能够笼络住与自己关系最紧密的那批部落首领，维持住大体上的场面就行了。因此汉朝的贡品最多只是买到了来自匈奴王庭和主要族群的和平承诺，并不能杜绝边境上的侵扰行为。高高在上的匈奴单于居然管不了小部落的军事行动，这句话讲给汉朝人听，他们是不相信的。这好比是一群底层农民竟然不听皇帝的话，这怎么可能？这就是草的世界与河的世界的不同。这种结果可不是汉朝想达成的目标。 于是汉朝的皇帝们不得不面对一道头疼的选择题，是继续给匈奴贡品换得有限和平，然后忍受时不时被打劫，还是破釜沉舟与匈奴大战一场，彻底解决北方威胁。汉高祖刘邦曾经尝试过武力解决，却发现实力不济，于是转而委曲求全，以和亲献贡来谋求和平。不过匈奴与汉朝的力量对比是在不断变化的，决定两国之间是否开战以及输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匈奴和汉朝都要面对如何治理庞大国家的课题。从管理民众的角度看，两个国家的区别在于人口密度和流动性。匈奴的人口密度小，地广人稀，而且人口总是处于不停的流动之中，而汉朝经过初期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后，人口密度远大于匈奴，大量的人口实际上从事农业，农民们长时间被限制在自己的土地和村庄，并不流动。两边民众和生产方式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匈奴必然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而汉朝则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层级分明的国度。比如，根据汉朝的律法，三人以上无故聚集饮酒，罚金四两，连几个人喝口小酒，政府都要管，更不用说异地迁徙了。这样的民众管理方式决定了匈奴和汉朝各自的优缺点。匈奴的优势在于军事力量强大，游牧民每天骑马放牧，可以轻松转化为骑兵、战士，几乎不需要再投入很大的国力去训练和维持一支军队。而汉朝的农民是不可能直接转化为战士的，他们必须要放下锄头，拿起武器，经过一段时间的选拔训练，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战争对汉朝来说要付出的成本更加高昂，但是汉朝的优势在于人口数量。在刚结束战乱的汉初，人口可能不算多，但只要休养生息几十年，汉朝的人口就将远远超过匈奴。古代人结婚生子比现在早，假如在大乱之后的和平年代，风调雨顺，病疫不起，在土地和粮食产量未达极限的条件下，农耕国家每25年人口数量增加一倍，那么只要70多年人口就能增加到原来的8倍。这基本上就是汉初几十年间的人口增长趋势。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到汉武帝登基，经历了60年左右，汉朝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国家。对比草原上的匈奴人口，据估计长期徘徊在1-2百万人，汉朝在人口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对一个农业国家来说，人口就意味着国力。当汉朝的人口和国力远胜于匈奴时，此时发动战争固然要付出比匈奴更多的成本，但是汉朝消耗得起，匈奴消耗不起。匈奴人口远远少于汉朝，因此能够组织起来的青壮年骑兵是有限的。从长期的草原军事历史看，中国北方漠南漠北草原能够集结起来的骑兵最多也就10几万人，不会超过20万人。漠毒单于之后，匈奴在老上单于、君臣单于的领导下继续向前发展。在与汉朝战争中出兵最多的一次，史书记载也仅为14万，这可能已经是匈奴兵力的极限了。因此只要汉朝愿意赔上一些家当和匈奴血拼一段时间，在匈奴数量有限的青壮年拼掉大半后，就无力再战了。而且一旦战争陷入长期持久状态，匈奴相对脆弱的游牧经济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没有青壮年劳动力来照看牲畜，在苦寒之地艰难维系的游牧生产模式会崩溃。